三节哈。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俯伏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何等的不配。主啊，愿你自己来荣耀你自己的工作，荣耀你自己的名。是吧？今天啊，孩子把整个的教会、把整个的聚会都仰望你的手中，用你亲自的对我们的心说话，是吧？让我们能够爱你，让我们的一生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一生，是吧？在你眼中成为有永恒价值、你看为好的一生。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哎呀，啊，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以色列人的三大罪恶，哈。因而被神弃绝。那今天我们要讲到，就是保罗写罗马书的这个作者保罗，也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这是保罗说的。保罗为什么没有被弃绝？哈，那首先保罗是以信心和顺服回应了复活的主耶稣向保罗的显现，就在整本圣经里边。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每一个得着神所有祝福的人，都是要以信心来回应神自己。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他说讲，他说一个要蒙神祝福的人，必须要信有神，并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蒙召神的祝福，必须是以信心来回应神的，回应神的话，回应神的救恩，回应神一切的启示，回应神在他生命里边所有的工作。这个是所有基督徒必须要永远抓住的一件事情。一个人能够顺服，一个人能够降服，一个人能够蒙福，所有的这一切都基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以信心来回应神所有的东西。只要是出于神的，我们都要相信，我们都要顺服。这是所有的人能够蒙福，能够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弟兄姐妹，所以信心是整个圣经里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蒙福的一个钥匙。当你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回应上帝的启示，回应神的救恩，回应神的带领，回应神的对你生命里边的塑造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的祝福都是在信心里边要加给你。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说，以色列人许多人被上帝弃绝了，但是我也是一个以色列人，为什么我没有被上帝弃绝呢？但是因为我以信心来回应了主耶稣向我的显现。这是保罗生命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质。保罗的生命是比我们所有的生命里面都更反对主耶稣的。他杀基督徒，他逼迫基督徒，他拷打基督徒，他抓基督徒。但是当复活的主向他一显现的时候，他马上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是谁？复活的主就在极大的荣光里边跟保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说，起来，你要进到大马色城里去，有人要向你把你一生所要做的事情为你说明。保罗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没有办法看见东西了。后来神就差派亚拿尼亚去找保罗，跟他说，在路上向你显现的主打发我来让你受洗。所以保罗眼睛往上一看，就有鳞片掉下来，他受洗以后吃过饭就健壮了。从此以后保罗就成了一个传扬福音的一个人。你可以看到所有神一切的祝福，一切的 属天的祝福都是在信心里边要加给一个人。所以保罗生命里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就是他以信心回应了上帝向他的显现。所以弟兄们，我们生命里边一定要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明白，就是所有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启示，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带领，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对我们的塑造，神在整本圣经里边向我们的启示，我们都要以信心来回应。信心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来顺服，能够来降服，也能够来蒙福。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所有蒙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你是不是能够以信心回应神所有的话语？你是不是能够以信心来回应在你生命里面所有神的带领和启示？而不信是所有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可以所有的东西都相信，但是当我们拿起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却充满了怀疑，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反叛，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抵触。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堕落的人性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能够以信心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带领、所有的启示、所有的塑造，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将会非常非常的蒙福。保罗信主了以后，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说，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再一次的讲到了被神弃绝。他说我已经信主了，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讲到了被神弃绝。从上下文的角度来看，保罗在这里讲的被神弃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失去了救恩。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不会失去救恩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他说我会被神弃绝的一个原因，你从上下文在这里看的时候，就是保罗的一生，如果保罗不努力不攻克己身，他可能会失去天上神为他预备的荣耀的冠冕，他很可能会在与撒旦罪恶世界的搏斗中角力中失败了，他的一生成为一个失败者，虽然他得救了，但是他是一个失败者。第三，他被神弃绝的意思，他没有办法通过神的考试，好像被验出是不合格的。第四，他在一个被弃，神在一个被弃绝的人身上不再有塑造的工作，好像把我们丢到一旁。第五，保罗的，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讲的弃绝，是他有一种对的心态，好像我们会被弃绝，好像会失去救恩一样，因此我们恐惧，我们战惊，我们尽心竭力，我们努力攻克己身，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得胜者。弟兄姐妹，当我在学神学的时候，我发现圣经里边启示我们每一个人一旦重生得救了，这是神的话，我们是不会失去救恩的。但是这个重要的正确的神学却往往会带来神子民的放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有一个正确的神学，但是他同时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你知道你在基督里边你必然会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但是我们的心态却好像如果我们不努力，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好像会被弃绝一样。所以我们的一生是恐惧的，我们是战惊的，我们是尽心竭力的，我们是努力在攻克己身，好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得胜者。这样的心态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心态。你看啊，在我教学生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学生 他就是很怕他上台去表演的时候他弹得不好，或者他很怕他考试通不过。而我是深深的知道他是可以通过的，但是他这样的心态让他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用功在考试之前，所以每一次去考试或者每一次去表演的时候他都能够发挥到非常非常好的状态。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的一个心态。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保罗他这里说他的心好像神会丢弃他，好让他每一天是恐惧战惊，尽心竭力努力的来攻克己身，成为一个得胜者。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需要有这个正确的心态，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神学，我们知道神不会丢弃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我们的一生在神的面前恐惧战惊，我们尽心竭力，我们努力的攻克己身，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心态。当我们看保罗的身份的时候，保罗是一个使徒，是神向他是一个显现的一个人，他看到过复活的主，主耶稣把整个外邦人的福音工作都交给了他，默示他写了13卷的新约的圣经，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但是保罗的心态是一个一生不停的追求主的一个心态，保罗的心态是一个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到主的一个心态，保罗的心态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一个心态，保罗的心态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神弃绝的一个心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每一天来活，好让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是得胜的。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我们都以信心回应，我们都以信心来顺服，我们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越来越荣耀的器皿。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保罗为什么没有被弃绝，为什么保罗的一生不仅没有被神弃绝，他的一生是非常荣耀的一生，是非常蒙神喜悦的一生，是荣耀神得着公义冠冕的一生。所以我们纵观保罗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保罗生命里边的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听完这篇讲道以后，我们要来思想，命定一个心智，在新年的时候立定一个心智，就是我们这一生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来纵观保罗的一生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不仅这一生没有失脚，你看啊，圣经里面许多的人物在他们的一生里面都有失脚的时候，但是保罗这一生啊是完全没有失脚的，而且不仅没有失脚，他的一生是一直走在一条得胜荣耀的一条道路里面。我们发现许多的伟大的圣徒都有同样的生命特征，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保罗的身上我们来看保罗生命里面的七个最重要的特征，也盼望能够成为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渴望我们这一生要这样的来生活。首先第一个特征就是保罗的一生从他信主开始他就是一个降服在神面前的一生，主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主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主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就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的一生是走在一条跟随主顺服主的道路里面，保罗在降服在神对他生命里面所有的启示，一切的计划，一切的带领里边，一切的安排里边。所以降服对主百般的顺服是保罗的第一个的生命特征，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急需要来学习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失败，我们失脚，我们在旷野绕行，就是因为我们不顺服，我们不降服。弟兄姐妹， 你觉得你是一个降服顺服主的人吗？我们要来思想保罗的生命里面第一个特征，就是每一次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带领，神对他的启示，神让他做什么，神让他说什么，神让他去哪里，神让他成为什么样的身份，保罗都是顺服的，都是降服的。这件事情需要成为神儿女生命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蒙福的特征。弟兄姐妹都记得哈，我有一段时间我回到中国大陆去了，你知道我在那边的时候，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面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回来了以后哈，从此以后我开始变成了一个顺服的人了。哎呀，那个经历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慢慢我就感觉到神的恩膏离开我，神的能力同在离开我，我变得非常的软弱，我甚至上楼梯都没有力量。从那时候回来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的生命里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基本的，弟兄姐妹好，你如果你跟我学钢琴好，有的小孩学钢琴，你看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手型，你如果没有对着手型的话，你不可能弹好钢琴的。在我们一个基督徒一生蒙福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质里边，就是你要学会顺服降服在上帝的生命里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个生命特质里边学习，我们就一生永远的在这个功课里边在那里挣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最后绕出来那个新生的那一代，就成为一批非常顺服上帝、非常降服上帝的一批人。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生命里面最重要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你对上帝是降服的，你对上帝是顺服的，他说什么你就去行什么，你不会常常的与他顶撞与他顶嘴，他说东你就要西，他说南你就要北。而我们一个堕落的人性的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反叛和悖逆。我们对神不降服，我们对领导也不降服，我们对父母也不降服，我们对所有的权柄都是不降服的。记得上次我讲过，有一个姐妹哈，张伯利弟兄和三个姐妹谈话，她打开圣经以后，她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一个姐妹站起来就走了，还有一个哇在那非常挣扎，还有一个是把她的道听完了，所以那个站起来走的马上就离婚了，那个很挣扎的天天跟她丈夫吵架，那个好好听的婚姻就很美满。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生命里边这个降服需要神做多少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边才会带来这个降服。我一直就很有负担，那时候去中国大陆，但是我去了以后我就知道这不是出于神的，三号就是我里边有一些问题，我还没有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回来了以后，我就觉得从那时候开始，我好像脊椎骨啊被上帝给折断了，咔一下，哇！那个时候，从那时候开始，才对神说：“神说你去这里，我就非常顺服的去那里。”虽然有的时候还是有挣扎，我就跟主说：“主啊，你帮助我成为一个降服的人。”所以弟兄姐妹，降服是多么重要！降服才会带来上帝的同在，才会带来上帝的应许，才会带来上帝一切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近我比较多读这个宋尚杰博士的传记哈，宋尚杰博士也是非常降服的，但是他生命里边也是有很多的学习的。他在1930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地方叫南昌，要请他去领会。因为他当时所有的传道哈都是在福建省这个省里边，很多的人嘲笑他说你是一个博士，你如果去这个大学里边教书，你可以有非常非常好的地位，你每一天就是在乡村里边 赤着脚光着头风吹日晒，常常嘲笑他。后来那个时候呢，南昌有一个很大的教会请他去开复兴会的时候呢，他祷告完了以后，神说你不可以去。哎呀，但是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就一定要去。他走之前，他的太太和孩子就生病了，他说他还是要去。他提起行李就去，然后突然他的头和脚浑身长毒疮，但是长毒疮他说我还是要去。当他走的那一天，他说夜里边突然泻肚子60次，第二天早上起来白天泻了30次，他说泻到他实在是连提行李的劲儿都没了。然后他就跟主说，他说主啊，我知道我不顺服，因为我不愿意在农村做传道。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我愿意一生就在福建的农村传福音。他祷告完，他说日记上写说马上病就好了。然后他就写，他说一个传道人如果不顺服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顺服，这是我们保罗生命里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的一生要抓住这件事情，我们常常要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主啊，让我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让我成为一个降服的人，我的一生要顺服在你的旨意里面，我的一生要成为一个跟随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你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的一生是现在你面前的，我要成为一个跟随你的人。另外一次哈，宋长杰博士学习顺服的，他说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那个时候整个的中日战争非常的激烈，整个国家兵荒马乱，很多的地方都沦陷了，火车汽车全部被军队给征用了，所以他那时候就本来想留在家里边修改自己的书，所以他就跟主说哈，他说主啊，现在打仗了，我能不能够不去外边开布道会了？他在祷告里边，主跟他说：“你一定要去。”然后第二天呢，他就提着行李跑到火车站，他倒看到，他说几万人在火车站都是在逃难的难民，他说根本就没有火车，所有的火车汽车全部被军队征用了。然后他第二次跟主祷告，他说：“主啊，现在这种光景，他说可不可以不去了？”主再一次跟他说：“你一定要去。”他回到家了以后呢，他妻子跟他说，他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跑出去传福音。这时候宋尚杰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主让我去，我怎敢不去。你知道这句话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宋尚杰博士说，主让我去，我怎敢不去。这一次宋尚杰博士是非常顺服，他从上海去到浙江的一个城市，一共走了7天，乘火车乘人力车一共7天他才到那个地方。在这句话里面我们要学习，就是一个人能够顺服，常常不是仅仅因为他爱神。我自己看到这句话，我觉得今天几乎所有的教会都非常强调神的慈爱，但是宋尚杰博士他能够顺服不仅仅是因为他爱神。我觉得很有可能教会非常强调上帝的慈爱的时候，可能这是教会软弱的一个原因，原因是因为我们太强调神的慈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放肆，甚至是无法无天。今天我们的教会会软弱，教会会有许多罪恶的事情，侍奉不够严肃，不尽心竭力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教会或者神的子民不够敬畏上帝的一个时代。所以当我们读到宋尚杰博士的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他没有说主让我去，因为他太爱我了，他的爱何等吸引我，我会去的，他没有这样讲。他也不是说主的恩典实在太大了，他恩典让我实在是觉得我配不上，我一定要去，没有，他说主让我去，我怎敢不去。 你知道吗？这个是说明了宋尚杰博士生命里边他愿意顺服，是因为他生命里边有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一个特质，所以他的一生是那么样的有力量，那么样的得胜，那么样的圣洁。弟兄姐妹，我们是要强调上帝的慈爱，主真的是爱我们到底，爱我们，为我们舍弃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没有顺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爱，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神的爱，而是我们的生命里边没有敬畏上帝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你是敬畏上帝的吗？你知道宋尚杰博士在去的前一天，他跟主怎么祷告？他说：“主啊，我怕死。”你知道这个？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很想笑呢。他笔记里面就写，他说：“主啊，我怕死，我怕被飞机炸死，我怕被机关枪扫射死。”但是主跟他说：“你一定要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他顺服的原因不是他不怕死。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怕死，但是宋尚杰博士的生命里边，他更怕神。他知道这一位神是大而可畏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需要慢慢的塑造出敬畏上帝的特质，你才会成为一个刚强、勇敢、顺服、降服的一个人。其实我去大陆并不是因为我不爱主，而是我对上帝没有那样的敬畏和顺从。所以弟兄姐妹，你不顺服是不是因为你不够敬畏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许多的东西都超越了上帝的地位。当我们真的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宋尚杰博士那样说：“主让我去，我怎敢不去？主要把我留在这里，我怎敢走？主让我说这个，我怎敢不说？”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生命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你要学习敬畏上帝，敬畏神。所以宋尚杰博士的一生是非常敬畏神的一生。所以在这个极不敬虔与放纵的时代，我们要学习敬畏神。一个人敬畏神才会认真严肃，一个人敬畏神才会在侍奉的时候尽心竭力。所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旧约的约瑟的身上。约瑟当他的祖母勾引他犯罪的时候，约瑟没有说：“哎呀，我不能做这事。”约瑟也没有说：“我的主人对我太好。”约瑟而是说：“我怎敢做这个事来得罪我的上帝呢？”他是非常非常敬畏上帝的。你看摩西是何等敬畏上帝的一个人，当他面见上帝的时候，神说：“你把鞋脱下来。”他就脱下鞋来，然后他用手巾蒙着自己的脸，因为他怕看到神。在但以理的身上也是同样的，当人不发了一个招不能允许祷告的时候，他每一天还是在他的屋子里边三次对着耶路撒冷祷告。这个都是敬畏神的人身上同有的一个特质。摩西也是圣经里边一个没有失脚的，但以理也是一个没有失脚的，约瑟也是一个没有失脚的人。他们生命里边都有一个同样的特质，就是敬畏上帝。所以宋尚杰博士的这句话，他说：“主让我去，我怎敢不去？”这个必须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印记。敬畏上帝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印记。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领略了上帝的慈爱，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敬畏上帝的，不够敬畏。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完全顺服神、降服神的人？所以我们一生要在这个方面来学习，就是完全的降服与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 第二，保罗的生命的第二个特质，就是保罗的一生是一直追求定死老我，定死肉体的邪情私欲，定死旧人，定死世界。他让基督的死显明在他的身上，基督的生也显明在他的身上。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你看保罗的生命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也成为我们新年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立定心智的，也成为我们一生里面要追求的，就是保罗的一生追求靠着主的力量来钉死老我，钉死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旧人，钉死世界。所以他说他让基督的死显明在他身上，基督的生也显明在他身上。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以哈，与主同死，与主同埋葬，同复活，一同升到天上，是保罗生命的第二个特征。这也是保罗一生里面的一个追求。他说他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他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弟兄姐妹，我觉得我生命里边开始慢慢的不断的成熟的时候，就是看当我读到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我开始追求与主同死与主同活的时候，慢慢的神的能力就越来越显明在我的身上。当我在读这个宋尚杰博士的这个传记的时候，他很多次的说到他与主同死。有一次他说，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他看到自己的那个老我，那个自己与主高高的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失声痛哭，然后圣灵极大的降临下来。有一次他讲到的时候，他说当大卫王哈去打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说他在这个溪里边哈捡了5块石头。你知道宋尚杰博士的解经是有点灵异解经的哈，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的生命却是非常有帮助。他说你知道大卫去打那个哥利亚的时候，然后呢他什么武器都没有拿，他拿了一个鸡犬甩石，跑到那个水溪里面捡了5块光滑的石头，拿着这5块石头就打败了哥利亚。他说你知道这5块石头是什么吗？东姐妹猜一猜这5块石头是什么。他说这5块石头就是第一块石头是与主同受苦难，第二块石头是与主一同受死，第三块石头是与主一同埋葬，第四块石头是与主一同复活，第五块石头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哎呀，他说你有了这5块石头，任何的巨人你都可以把他打败。他说哈，第一个与主一同受苦，无论多么大的苦难，当你想到与主一同受苦的时候，你就可以胜得过，因为主与你同在。他说第二块石头与主一同受死，无论多么大的挑战打击羞辱，想到与主一同受死，你就可以胜过。他说第三块石头与主一同埋葬，他说不论多么大的委屈降卑，因为我们是与主一同埋葬，是一个无己的人生，我们就能够胜过。他说第四个与主一同复活，无论多么大的征战困难黑暗的权势，我们是与主在基督里面活着，有属天的能力权柄，我们就能够胜过。他说第五块石头与主一同升到天上，无论多么大的世界的变动潮流混乱战争，我们是与主一同活在天上，从天上的眼光价值观永恒的角度来看今生一切的引诱，一切的混乱，一切的潮流，我们必定能够胜过。弟兄姐妹，伟大了。虽然这个解经是灵异的哈，但是却是非常美好的解经。哎呀，我读到这5块石头，我就想说主啊，从今以后我要捡5块石头在我口袋里边的。我们的人生会有许多的巨人呢，但是我们如果有5件与主同受苦、同受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在天上，人生一定是得胜的。基督徒的人生一定是荣耀的，一定是充满上帝能力的人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是保罗一生的追求，他为什么得胜，为什么是荣耀的。到了圣上节哈，最后的日子哈，他在香山养病，他写信给他的一个密友哈，苏邦多牧师，他说我现在的生命真的可以说是与主同死同埋葬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边，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也鼓励我自己，我们的一生，我们今年我们要来好好的追求与主同受苦同受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升天。保罗生命里面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他一生持守真道，绝不妥协。保罗对福音的真理，保罗所得到的主耶稣给他的启示是非常清楚非常丰富的，并且他是绝不妥协的。所以哈，对主耶稣在真理上的忠心，在启示上的持守，是保罗属灵生命的第三个特征。当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就是写给加拉太这个教会在真理上出了毛病。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也是哥罗西的教会在真理上出现了偏差。那么在写加拉太书里时候，书中间讲到当彼得的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的时候，保罗就当面的责备他。所以保罗这么做是因为他忠于神所托付他的真理，绝不妥协，绝不偏差，当面的责备他。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生可以不失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对圣经真理的持守。上帝如果在你生命里边有启示，你要一生学会在真理的事情上永远的要持守，不能够妥协。宋尚杰博士也是同样的哈，他是绝对的反对社会福音的，所以他在美国这个留学的时候，他在纽约的协和神学院的时候，那个神学院基本上是一个不信派的神学院，中国的许多的传道人都是从那个神学院毕业的，许多人后来都是不信的，像丁光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教授哈，连神的存在都不相信有，所以许多敬虔的基督徒奉献出来，到了那个学校以后，一个学期以后就丧失了信仰。他们的解经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是用科学解经，科学解经不行，就用哲学解释，哲学解释不通的时候，就把它当作是理论上的预言，或者是用心理学来做宣道法。任何科学不能证明的都不信，所以许多人到那里以后就开始丧失了信仰。在他的日记里面讲到，有一个王牧师哈，是在南昌的。这个王牧师有一次跟这个苏邦多牧师讲，他说：“我真的不能够确定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然后这个宣教士就跟他说，他说怎么会呢，你连神都不确定，你怎么会成为一个牧师呢？然后这个王牧师就说他说我本来是非常相信的，但是当我去纽约协和神学院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我丧失了我的信仰。他说当我回到中国了以后，他说我为了安慰我自己的良心，我怎么样来牧会呢？我就是办一个英文班，专门学习英文，办一个图书馆，让大家在那里看书，办一个阅览室，让大家在那里看报，然后我做很多社会社交的活动，但是我却没有办法讲任何圣经上的道。当宋尚杰博士在那里领会的时候，这个王牧师后来重生了，他又回到了主面前。后来他去到了景德镇，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开始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后来变成一个非常非常 复兴了一个教会，他到处传福音。所以我们要了解哈，我们必须要持守上帝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的每一句话，我们的一生才可能不失脚。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启示，我们是必须要持守的。所以当宋尚杰博士重生了以后啊，他怎么样说他的指导教授？宋尚杰博士在这个纽约协和神学院丧失了信仰以后，后来主再一次的得到他，他重生了以后，他再一次的见到他的博士的时候，他说你是属于魔鬼的。所以宋尚杰的博士一生是与社会福音不信派的人战斗，而且他在1931年在南昌得到了复兴教会的秘诀以后，神启示他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传讲别的，一生抓住了神给他的启示，忠心到底，绝不妥协。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学习忠实于上帝的真理，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启示我们要持守到底。这是保罗生命里面的第三个特征。保罗生命里面的第四个特征是他一生追求在神在人面前追求无可指责的生活。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说，他说只在你们中间纯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单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的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所以在神在人面前要长存无愧的良心，追求无可指责的生活，是保罗的第四个的生命特征。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愿意追求一个无可指责的一个人生吗？ Blameless。 第五，保罗的第五个生命的特征是他完全不为地上的任何的财富名声而活，他是一个有衣有食就知足的人。保罗的一生都是不断的供给别人的一生，他虽然是使徒，他有权柄靠福音吃喝，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不用这个权柄，他也不曾贪图任何人的金银衣服，他常常边工作边侍奉，还整夜的祷告。所以轻看地上的一切，有衣有食就知足，常常供给别人，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保罗属灵生命的第五个特征。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非常的需要学习这第五个特征。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边，我们需要追求无可指责的生活，也同时在一个物质非常发达、非常财富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里边，我们需要学习活一个有衣有食就知足的一个人生，而不是为地上的财富名声而活的。我们需要学习轻看地上的一切，否则后我们很容易就被偏离了。这个宋尚杰博士的这个见证里面哈，也讲到宋尚杰博士他得到博士学位了以后，这个北京的协和医院请他，当他要在这个聘书上哈签字的时候，他的手一直发抖，所以他就没法签字下去。然后呢，他就听到神跟他说，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当他1927年底回到家乡的时候，他的父亲哈，整个全家，他父亲是一个牧师，全家听说他回来要传道，你猜猜什么反应？全家十几口人全家痛哭，说你得了博士，你怎么回来要做一个穷传道呢？全家痛哭。然后呢，宋尚杰博士就在这个哭声里边，他就把他在美国存的1700块钱全部给了他父亲。他说这个本来是我回来以后准备要做布道用的，现在全部给了家。然后他半夜醒来的时候，他说人人都以金钱为头等大事，他说以后要与金钱进行大血战。这是宋尚杰博士讲的话，今后当与金钱大血战。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一生，我相信神赐给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富有了，我们的生活已经非常好了，我们的一生应该是把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我们要来服侍他，我们要来过一个这一生单单的看重永恒的一个一生，这才是在上帝的眼光有价值的一生。我非常喜欢这个啊，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富翁哈，这个叫做股神巴菲特，他的财富是500多亿。当人去他家里边的时候，发现他住在一个非常旧的一个房子里面，只有3个卧室，然后那个房子连围墙都没有。当人问他的时候，他说巴菲特你怎么住在这样的地方，巴菲特说什么，巴菲特说这个房子所有应该有的都有了，你看有洗手间，有厨房，有暖气，有冷气，有停车库，有客厅，所有应该有的都有了。弟兄姐妹，这也应该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写照啊。当我住在我的 apartment 里边的时候，我常常就对我自己说，你看这个地方什么都有了，有厨房，有洗手间，有2个洗手间，有客厅，有3个卧室，还有2个阳台。当我把窗打开的时候，哇，那个风一吹进来，神的同在多么奇妙。弟兄姐妹，这应该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写照。我们必须要从世界追求财富、追求名声、追求地位的这样一个潮流里边走出来，否则我们的一生一定会失脚的。保罗生命里边的这个特征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保罗生命里面一生在追求一个无可指责的人生，同时他也一直在一生里面追求一个有衣有食就知足的一个人生。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今天大陆许多的基督徒会跌倒，许多的基督徒没有走在主的道路里边，就是顺应了整个世界追求金钱的这个潮流。我有一次听到李牧圣牧师哈讲，他说在温州有2个基督徒，他说这2个基督徒的灵性啊真是堕落，以前没有钱的时候两个灵性都非常好，后来呢两个都开始做生意，这个哥哥赚了大约几十亿，那个弟弟呢大约赚了10亿。这个弟弟每一天回到家就在那抱怨神，每一天在神面前就跟神在那吵架，他说为什么这样虐待他，因为他哥哥赚了几十亿，而他只赚了10亿，每一天都是这样。然后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老婆把保险箱打开，他要数钱，就在那数。然后呢他还不自己数，他老婆数，有时候他老婆数，因为钱太多了，他老婆数睡着了，少数了1张2张，然后他就非常生气要打他老婆。 然后呢他自己再数一遍，后来发现他老婆数错了，钱一点都没少，哎呀他才放在保险箱里，他说安心睡觉。你看这个灵性堕落到什么程度。弟兄姐妹，我们一生需要从这个道路里边走出来。所以啊，有一次哈，送上去博士讲哈，他说他是一个博士，如果当个教授，每个月可拿500块钱，现在每月拿几十块钱，整天被人耻笑。然后呢，别人给他许多的奉献，他都要上交。他说实在是太亏了。但是呢，他那天想到他自己太亏的时候，他在讲道的时候，他突然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可以有整个全世界，但是我要浪子回头。”他一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主的爱就融化了他的心。他说他愿意为了上帝的福音，他说甘心过一个贫穷的生活。弟兄姐妹，这必须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特征。然后呢，有一次在1937年的时候，宋尚杰博士去河南一个地方在那讲道，接的人没有接到他。后来他们回到教堂以后呢，在教堂后边的一个井里边看到一个人，这个人穿了一个蓝色的长袍，骨瘦如柴，手里边提了一个篮子，坐在井旁在休息。他们不知道这是谁，乍看之下以为是中国的一个苦役，最后交谈以后才发现他就是宋博士。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一生是摆在祭坛上的。第六，保罗的生命里面第六个特征，就是保罗的一生是在追求主的。保罗的人生的标杆是主耶稣，他定睛主耶稣，仰望主耶稣，跟随主耶稣，效法主耶稣，以主耶稣为人生的唯一的标杆。所以这是保罗生命里边的第六个生命的特征。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效法主，效法基督，是保罗生命里边的第六个特征。第七个特征，保罗生命里面的第七个特征，是保罗渴慕那属天的，在天上的永恒的生命的公义的冠冕。所以保罗的一生是为永恒而活的一生。保罗是立足永恒，投资永恒，定睛永恒，爱慕永恒，扎根永恒。这是保罗生命里面的七个特征，我相信也是保罗不曾失脚的原因，并且这也是保罗有一个得胜荣耀神的一生的原因。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让我们在生命里边渴慕这个七个特征，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来追求这七个特征。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唱一首诗歌好。